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刚才卢孙帮我们诵读过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八节的经文里面的主要提及的人物就是亚伯兰。亚伯兰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亦都是被耶和华上帝赐他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的。所以有时我们读圣经读到呢都会用亚伯拉罕，因为后来已经改了名。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新约的经文所讲的亚伯拉罕呢就是指到这一度的亚伯兰。刚才我们读圣经可能都留意到呢，上帝应许这个亚伯兰有极大的祝福，不单止他的名会出名有大名，他的后裔都会成为大国，上帝还要使他的福气呢是使到万族都得福的。可能你读的时候心里面当然有些羡慕啦，他好啦，他自己蒙福，那些后裔个个都蒙福。但是你会可能觉得他蒙福啫，上帝给他应许是给他不是给我，那关我什么事呢？我要花时间来读人家拿的祝福。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新约的经文怎么说。原来在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这样说，应许保证归给所有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原来在圣经就用属灵的表达让我们明白，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呢，不单只是给他和他肉身的子孙，那些是跟律法法律程序是他的子孙，上帝答应了给他和他后裔嘛，所以那些后裔一定是拿到这个祝福的了。但是原来这个应许也都给属灵的子孙，哪些是属灵子孙呢？就是那些照着亚伯拉罕对上帝用信心来到跟从的人，那些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换句话说，你和我是真心地信靠主，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跟从基督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我们都是可以拿到这么极大的祝福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不关你事不关我事，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祝福到底是怎样拿到。在第一节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四节就记载，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原来这一度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给他有吩咐。这个吩咐呢，如果你细心看呢，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要离开，第二个呢就是前往。离开就是他所住的本地本族父家啦，那处的地方呢，如果照考古的研究呢，是吾尔城的嘛。吾尔在那个年代已经是经济好富庶发达，不过它是偶像蓬勃被膜拜的地方来。上帝就呼召他要离开那里，你离开一个这么繁荣富庶的地方，是不是有更好的地方，有得稳的地方啊？上帝没有告诉他，只是说叫你去他要指示你的地而已。所以当我们看清楚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原来亚伯兰回应上帝的呼召，听这个吩咐，真的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出发的时候，其实是未知道要去哪里，是等候上帝沿路继续指引的。所以当你读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至九节，你就读到这样的记载了。他说，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乡居住在帐篷里。圣经就很清楚讲了，原来他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他就凭着信心回应上帝的召命。在今天我们人来讲真的很难以思议到，怎么可能啊？
你起码搜寻下资料嗰度系边度啊？你话如果要移民去一个新嘅地方，咁嗰度嘅人口有几多噶？经济富唔富庶噶？居住嘅环境好唔好噶？细蚊仔有冇得读书噶？喂，梗系了解清楚啊嘛！吓，咁你上网搜寻清楚资料先啦。但系古代冇资料俾到你噶，再加上上帝都话俾你听，你要去边就叫你离开咗先啫。所以呢一种嘅信心咧，就是成为后世很多人的榜样，他心灵里面敬畏耶和华上帝，愿意听他的吩咐，接受他的呼召，未知去哪里我都跟从。这一种的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今日新约的时代，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跟从基督的，我们离弃偶像，不再过一个追从世俗享乐生活的心态，我们愿意来到亲近主，坚定地信靠祂，回礼拜堂敬拜赞美侍奉。我们过这个生活，上帝没有保证你这样跟从祂行这条人生路就个个一帆风顺，这世就发达，不是，上帝不是这样给应许我们。可能你一路跟从主的时候都会遇到考验挑战的，但是在考验挑战底下，你就倚靠上帝，继续祷告寻求，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俾你在个考验挑战中，生命有美好的学习，人生亦都有发展有成长。回转头睇我哋人生的道路咧，你就发现恩典处处，跟从上帝呢条路真系冇错噶。嗱，咁呢一个咧系从亚伯兰佢凭信前行人生路跟从主咧，我哋学习到经历到。在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老师们都是这样叮嘱我们，你们就快要毕业了，要考虑前面侍奉的工场，但是你们要排除了世俗的诱惑，不可以问那个工场那个教会或者机构到底会给多少工资你，有什么福利给你，不可以这样问。你这样问你就要考虑那些，你抉择一个工场是应该要听候上帝的吩咐。当有一天上帝带领你离开一个工场去第二个工场，都要清楚有上帝的引导，不可以就说第二个工场那里机会发展好一点，工资好一点，我就好像人家找工跳槽去了第二间。老师就是这样叮嘱，感恩的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就照着老师的吩咐，没有用世俗的方式。好简单，因为神学毕业的时候还是孤身一人嘛，未结婚，又在屋企住，只要教会出的工资够给家用，自己又不是花多少，很简单就凭信前行。但大家都明白，当你结了婚了，生儿育女了，人生的支出多了很多不同的层面，慢慢地你就会计算每个月的到底够不够呢，未来孩子长大的时候够不够支出呢，会好多咗好多嘢諗啊。咁所以呢啲时候先至考验我哋係咪真係凭信前行跟随上帝。我记得呢，我侍奉咗大约十年，当时呢就已经去神学院嗰度做老师教学啦。咁上帝呢又俾我引导离开这个教学的岗位，但我都未清楚前面呢到底是要牧会啊，继续教学啊，定是怎样。但是朋友啊出面呢就收到消息，知道我呢离开神学院了，所以呢就有不同的联系来到邀请我了。在人来讲呢，其中一些的邀请呢都是很吸引，有一间外国的教会呢就邀请我去那里牧会啦，又有一个培训的机构邀请我做副总干事啦。我听到这些邀请的时候，心灵里面不禁红起来，哇，都几好啊，如果上帝引导我真的去这些邀请的地方，哇，那真的很好的，孩子有好的成长啊，发展又有空间啊，这些都是我人的想法，自然就是个心很想，祈祷的时候都很渴望上帝你是引导去那些这样的。但是奈何一路祈祷，上帝真的没有给印证，没有感动，只能够摆低推却了，又有其他的教会又邀请。 不过呢，最叫我深刻印象就是收到一个电话，是我十年前实习教会的执事会主席给个电话我。他呢就说他教会的牧者呢离职了，他们需要找新的同工。他们一路谈一路祈祷，觉得我很合适，所以他就给电话来邀请了。但我听到的时候，我心想，哇，十年前你那里那些长执都已经好像我爸那的年纪了，现在十年后就再老了很多，哇，叫我跟他们拍档真的很难夹的，沟不沟通得到啊？我心想，我真的大有雄心发展的嘛，在你那里。不过嘴呢就当然不是这样说，嘴巴就是，哦，我都多谢你的赏识，我会好好祈祷寻求上帝的引导，这样讲实没错的，是吧？但是人真的软弱，当收了线之后自己说去祈祷，但其实那些根本算不算是祈祷呢？自己知道，其实心里面已经想着这间都不合适的了，在表面上就主啊求你引导，其实心就是在否决否决否决。好，想祈了一轮就觉得是没有引导的，所以打电话回复了，啊，多谢你们的赏识，啊，我都会继续为你们代求，但是我就未有感动求上帝引导合适的给你啦，啊，这些是大方得体的回应，是吧？我想着摆下啦，继续等候其他工场看看有没有合适。啊，为什么过了一轮呢，那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又给电话来了，啊，他又说，我们祈过祷考虑过都是你很合适的，你可不可以再考虑呢？心想，哇，真是烦，我已经推了你又来了，啊，但是又不敢得罪他，啊，因为他是我们神学院的校医来的，啊，我读神学的时候有看过他，不得已呢毕了业之后去看他，自己的家人去看他都是悉心照料的，啊，当然不敢得罪医生啦，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医生真的很重要的，你参与教会的侍奉，原来你影响即是举足轻重的，我不敢得罪他，我就听他说，他就说祈个祷觉得很合适，我都是很客气，就好啊，我再去祈祷，但是今次都是软弱，再祈祷的时候都是心里面觉得，哎，他都是在掠我的啫，其实都是不是很合适的，咁冇耐咧，又系复翻佢，系未有上帝嘅带领，即系呢个系万能嘅。边个可以知道你生命里边有冇上帝带领咧？系你自己知啫嘛。你话冇，咁人哋唔通话有咩？系咪？咁啊，讲完就唉，好轻松啊，收咗电话啦。点知过咗几个礼拜，佢再次打电话嚟，唔系啊，我哋听到之后，大家继续祈祷。傾來傾去都是覺得你最合適，所以請你再次禱告一下，去尋求上帝帶領來我們那裡。今次我再聽到，我就不敢掉以輕心，怎會一次又一次這樣呢？所以我就跟太太說，自己今次就不是隨便祈禱了，我就跪在那裡屈膝祈禱，問上帝，也都很認真為那個教會祈禱，為那個教會的弟兄姊妹，十年前那个实习我认识那些弟兄姊妹的嘛，为那些弟兄姊妹祈祷，为那里的长执祈祷，为他们未来发展的空间祈祷。怎知一路一路地祈祷呢，上帝就将那个的感动摆在我的心，将那个教会的需要，那个负担摆下来，越祈就越有感动。我心想，是了，即继续地祈下去真的要决定的，就跟太太谈，太太就完全支持你继续祷告寻求，你说去哪就哪啦，因为要搬离开当时住的宿舍，啊，有很大的变动，孩子要转学校，但结果真的清楚上帝感动的时候，就凭信心回应。我没想得到，原来在那个工场是我人生学习牧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以这样说，我一半的牧养技能呢在一个教会那里学，在那里得以大大操练发展。更加我想不到的，以为那里实没什么发展机会空间，啊，但是原来在那段的期间，牧养教会和弟兄姊妹齐心努力的发展，上帝就将一个大的发展契机给这个堂会。当时我们认识一个基督教的办学团体， 只是得到政府给他们办一间津贴中学，他们要寻找一些福音伙伴，看看有没有教会愿意奉献那600多万的办学经费，跟他们一起合作发展这个福音工作，那教会就可以在那里去直堂开一间住校堂会。我们当时堂会大家一起谈的时候，看一看财政的储备有多少，原来有30多万，每个月收支仅仅够用。换句话说，你一年后你答应了你就要拿600多万来到奉献出去，但你手头只有30万，你怎么可能啊？你20倍这样的钱，我们不出粮个个不吃啊，不用啊，都储不到的钱啊，我人来说不可能。但是大家祈祷咯，大家跟会友一起祷告，然后开会有大会一起谈，紧急这样召集，结果绝大部分我们去，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到应允。在那一年很奇妙，上帝很丰富的供应，给弟兄姊妹祈祷会又多很多人，分享会又多很多人，大家齐心竭力，各出其才，各展其长，来到去设计计划啦，发展啦，叫他一年后不单止那600多万奉献拿得出，还有钱我来发展那个住校堂会，整个教会经历一个创新发展的空间，是以前想都没想过。这件事当我回头看，我觉得很惭愧，我纵然是传道牧者，但原来我的眼光都是会看现实的环境，看那个教会的处境，去祈祷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真诚敞开内心来到交托上帝。但是原来上帝给我们人所经历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连人心也都未想过的。发展怎么是我们的眼目可以看得到上帝的眼界呢？当上帝给我生命的学习，我人生要重整，要照圣经的教导，好似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前行。当人愿意凭信前行，就好似我哋教会呢一个嘅宣言，建立一群跟从基督嘅门徒。我哋巴不得所有弟兄姊妹就系咁样跟从基督，作主嘅门徒，凭信心嚟走人生嘅道路。当系咁咧，圣经就话俾我哋听有大嘅福气。经文话：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人得福。你要使别人得福的。还有我第三次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助咒你的我必助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一个很大的福气，而且很长远，你的后裔可以得这么大的祝福的，有大名，又成为大国，还要万族都因你得福。如果我们只看这个经文的表达，你说这样怎么呢？福气大到怎么呢？我举其中一个事例来看一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即是以色列人，就是今天我们叫犹太人那些，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当你参考这里的数据，原来在2025年，美国著名的学府，包括了哈佛大学、史丹福、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大学，这些犹太裔的学生入到他本科生的百分比，由 7.1% 至到 20.1%， 真是很高的比例。如果你看这个，你更加惊讶，由1901年至到2025年，拿诺贝尔奖的1018个人和单位当中，原来犹太裔的得奖人、得奖机单位是220个，是占了拿诺贝尔奖的 22%。 哇，好像很多的，可能全部都是猶太人嘛，很多猶太人生養眾多嘛，所以比例高咯，是不是呢？当你看这个图， 你就睇到原来喺美国犹太人占全个美国人口系2.15%啫，但系犹太人读到著名大学嘅百分比，照头先嗰个表系7.1%-20.1%。咁可能你心水清就话：，犹太人有钱啊嘛，咁有钱咪得到啦，咁吓。哇，哈佛啊，史丹福嗰啲系咪有钱入到噶？有钱俾你入到啊？咁样吓，都唔知道人哋讲乜。你都是要有咁嘅能力先至入到去读噶，人哋有好多奖学金噶，你冇钱嘛，你能力得都俾你入到去噶。你话点解佢会咁多呢？原来系一般美国其他族裔嘅3-10倍。如果你睇诺贝尔奖，犹太人1650万嘅人口占全球80亿人口嘅0.2%啫，但系他们拿到诺贝尔奖的竟然是22%，换句话说是比其他民族100倍的拿到这些奖。那些是极之聪明，而且他的研究对全人类的贡献很大的，物理学啊、化学啊、医学啊，又有和平奖啊，各样的奖项，不是说你有心就得，而是真的要有这样的能力，千挑百选先至有咁样。各位，这个唔系净系俾犹太人嘅祝福噶，系同你同我都有关嘅。你有冇谂过，你愿意凭信心跟从上帝，照佢嘅心意抉择人生嘅道路，系你同你嘅后裔可以俾别人得更大嘅祝福，就好似犹太人咁。你渴唔渴望你嘅儿女、你的后裔有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的成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那犹太人他有这样得到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应该很感恩，来到照圣经的真理行事为人呢？不过当然我们发觉有部分的犹太人是行上帝的道，都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到行事为人，但有些犹太人、有些政治家，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的，他们提倡的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这个部族攻击我们的子民、我就要恶劣一点对你。所以过去那几年在加沙的战事，我们看见在那里居住的不少的加沙的人、巴勒斯坦地的人，不单止是战事被杀而死，很多的医院、学校、平民、苦孺都是被炸弹的轰炸，死伤很多。到到现在我们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也都是带来很多人的死伤。还有就是不单只是他们受影响，因为搞到那里的石油出不到口，那里的肥田料、化肥、很多个人天然气不能够供应到很多地方，全球不少地方的经济大受影响，特别是东南亚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影响更加大。百物腾贵，通胀暴升，但是收入却追不到，很多人叫苦连天。这样怎样是叫做使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呢？得不到福却是使别人得祸。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哎，那都不关他事的嘛，他都是被人袭击所以他还手而已，被人砌你不还手，那好虾就被人恰都不行咯。那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不过圣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却不单止讲祝福，祝福你的呢他就会得祝福，助咒你的他都会受助咒的。为什么你只信上帝会给福，你不信上帝会保守你平安，别人助咒攻击你害你的时候，如果你是行得正企得正的，你是凭信心跟从上帝走人生道路，上帝会出手去惩治那些作恶的人。其实亚伯拉罕的后裔经历过的，到摩西那代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摩押地，那个摩押王叫巴勒，不单止他叫巴勒，他的手段都很巴辣。他就不喜欢以色列人， 所以他就从北方老远地重金礼聘一个叫巴兰的先知来。这个巴兰先知呢，就祝福哪个哪个蒙福，咒助哪个哪个受咒助的。咁佢梗系请佢嚟咧，就希望佢咒助啲以色列人啊！咁佢摩押咧就掂啦咁。呢个巴兰先知咧都就好认真喎，喺山头嗰度咧摆七座坛，摆晒唔同嘅方位，对住晒啲以色列人，就要咒助啦。圣经记载佢咒助咗三次，但系三次都冇成功。每一次嘴巴里边讲咒助嘅话，全部都变晒祝福嘅说话，搞到嗰、那个。巴勒王摩押王好嬲，真系好似人食咗半粒荔枝咁样，一粒荔枝就三把火，半粒荔枝就把几火，搞错啊！我重金礼聘嚟叫你咒助嗰啲以色列人，你唔咒助不得已，而家你仲祝福我，我使咁多钱请你嚟做乜啊？你仲祝福我个仇敌啊？真系撞火啊！好嬲佢。但系呢个巴兰话：咁我都冇办法噶，我都做晒一切嘢啦，啊照晒。即等于老师教我怎做我都这样做的啦，我每次都是讲咒助的，但是上帝不喜欢咒助，改变我的嘴巴说话，全部说出来变成祝福。所以那个巴勒王就说，麻烦你了，你不要咒助他们，祝福又咒助变成祝福。那里经文就给我们看见，原来当以色列人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时候，纵然仇敌暗中搞鬼，暗中请人来咒他，但咒不到，上帝会弹走晒。所以如果我们行上帝的路，你不用怕你的仇敌搞些什么符啊，有些什么来到咒你，你跟着要整个八卦镜去斜他，不用啊，亦都不用好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人家在那里说些嘢衰嘢嚟去咒你，我反弹咁样啊，弹翻转头啊，咁对方点讲啊？唔记得咗啦，反弹再反弹咁样吓，咁你反弹反弹再反弹咁样啊，咁咪一路喺度弹来弹去，佢使唔使啊？你信圣经嘅话语，上帝嘅应许系几咁真实啊？你行上帝嗰套就可以啦。所以求天父咧帮助我哋成为一个使人得福嘅人，唔系使人受咒助。如果我们行上帝的路，你也不需要担心别人会咒助你，因为上帝会保住你。当我们读圣经就看到阿伯兰带着上帝的吩咐来到这个迦南地，上帝说这一树就是他指示你要住后裔在这里发展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后来他搬去另一个位置居住的时候，又在那里筑一座坛向耶和华祷告。经文就让我们发现那处是充满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人生路不熟，那里的人又不是欢迎你的，有很多的潜在的危险，但是阿伯兰却不是入乡随俗拜那里的人的偶像，他是公开摆设坛向上帝祷告祈求，让人知道他是敬拜耶和华真上帝。所以今日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是不是都去到不同的社区居住？我们不妨为那个社区守望祈祷，在家庭祭坛里面祝福我们的邻舍，我们教会所在的地方又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祝福祈祷，所在的社区祈祷，为我们发展去深水埗福音中心那里的社区的人祝福祈祷。我们开一场崇拜在这里，就等于在这里有一座祈祷的祭坛。如果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今天我们不单只是一座祷告的坛那么简单，我们还有唱诗敬拜。好像今天我听到少年仙班唱的诗歌，由入来的第一首，我心灵里面很感动，因为唱的不单只是唱得好，就是用音乐欣赏的角度，我是听到他们是很用心来到敬拜侍奉。你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很看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自己在不同的岗位一起彼此配搭侍奉上帝，哇，教会兴旺，我们很自然就吸引到新朋友啊、慕道的亲友呢来参与聚会，去慢慢地参与我们不同的福音班别啊，就认识主，得着主的救恩，教会就可以祝福到社区更多的人， 而我们教会是一间重视实践宣教使命，使万族万民得主救恩的教会。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宣教工作就可以祝福万族万民，求主帮助。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照着上一次跟大家看的思路，你发现原来创世纪是一种渐进启示的方式，一步一步让我们明白上帝在人类的心意计划的。初期亚伯拿供物献给耶和华，很简单地记载，到他们的后裔以罗士，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要去祷告祈求，一起祷告祈求。去到以诺呢，圣经就记载他是与上帝同行的，他在他生儿育女一个很正常的生活底下，他的行事为人按上帝的心意与上帝同行。但去到他们的后裔挪亚呢，更深远地讲了，原来不只是你自己信靠神就与上帝同行，挪亚是带着家人一起与上帝同行的，一家人一起按上帝的心意来到建造方舟，向那个社区来到作见证，荣耀上帝的名，而且还祝坛一家人一起来到感恩祈祷。这个是尽心一些的启示。但去到这个亚伯拉罕呢，我们就看到不单只是与家人一起与上帝同行，还要凭信前行人生路，去到一些你自己不肯定那处是怎么的地方，不过有上帝引领，我成家人一起去。去到那处我有足坛为那个社区祷告，为家庭守望。这一处这样的带领让我们认识是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再延续来到看，去到第二十二章，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不再只是说万国边万族会因你得福，是更加讲清楚说会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那一个的后裔，如果我们从后来的经文研究就知道，原来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救主，使万族万民因为信基督而罪得赦免，得着永生。那个是后面继续的启示。当我们一路渐进地看，就看到今日的我们，原来我们信主的时候，虽然现在挪亚的方舟呢已经没有了，在阿拉列山有些人说是可能发现到，但是这个教堂好像我们上次讲挪亚的时候，是一个覆盖了象征性的方舟，我们仍然可以传福音给我们亲友社区的人，带他来这里听福音，让他得救的。但是你的家呢，都是一只属灵的方舟，你住到在哪个区，你这个家庭一家人与上帝同行，这个属灵方舟就去到那个区了，你的祭坛就去到那个区，为那个区来到守望祝福。你去到哪个地方工作，挪亚的属灵方舟就随着你去到那个公司、那个机构、那个单位，去到哪间学校、哪个系，你就去到那处，将祭坛带在那处，为那里的人祝福祈祷，让他们得着耶稣的爱，得着这个生命见证，得着永生主的救恩。各位弟兄姊妹，当如果我们行这条路，就好像这首歌《活出爱》所讲，当我们得着上帝一份咁奇妙的爱，我们去实践的时候，活出来受耶稣的爱激励，敞开我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当我们愿意祝福别人，上帝就倾更大的福给我们，我们就分享更大的福给别人，上帝就再倾大一点的福气给我们。就好像犹太人那样，一代一代都蒙福。我们一同起立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读到圣经要学习凭信前行，跟随你走人生的道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悔改相信你，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的时候，我们生命转变，我们可以蒙受上帝丰盛的恩惠。原来我们还要建立家庭祭坛，
教会的祷告祭坛，亦都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学校所住的社区，设立一个代祷的坛，为社区、为家族、为亲友来到祈祷，祝福他们得耶稣的永生，祝福他们的人生来到蒙恩。愿主激励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